们怎么祷告。很多弟兄姊妹来祷告，从来不会就是主啊，我要求你医治他，我之前我的弟兄姊妹病了，求你医治他。但有没有我们在主面前寻求主，到底这个病我应该怎样为他祷告？所以每次如果今天你把一个责任，你把一个祷告的负担带到聚会里面来，你不能说，你不能只是把一个名字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弟兄姊妹不会祷告的。你知道最奇妙一件事，就是说很多的祷告按理来讲你应该在家里先祷告，你和你的丈夫，你和你妻子应该跪在一起为你的儿女祷告，为什么祷告， 为你自己的病祷告，还有为你什么亲戚祷告，因为你认识他们，当你为他们祷告。那结果很多时候到了礼拜二聚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有的人就说啊，我这个侄儿的爸爸的太太的什么什么人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你还你知道他是谁啊？但你只把一个名字送给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怎么祷告？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祷告有路，祷告你祷告你要知道怎么祷告啊。所以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总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方法来祷告，我们以为一定要这样这样做，但是弟兄姊妹要紧是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你相不相信。当然我们相信主的能力，否则为什么来祷告？否则不祷告了。我们的祷告就证明说主听祷告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你相不相信主的智慧，你相不相信说主不照着你的意思他照样能够完成他的旨，他照样能够行出神迹来。所以我想那一次大臣的儿子学了功课，意思就是说主在医治他儿子以前，主先改变了个大臣，让他看见说就在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病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的道路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学这功课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你慢慢就看见我们的智慧根本是带了劲，我们的智慧根本就是愚昧。所以许多的祷告根本是愚昧的祷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在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。所以保罗讲得很好啊，我们本不知道如何祷告，那这句话不是普通人说的，有经验的人一定能说这个话。你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你根本这个人不会祷告，根本不会祷告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在座你们有一些稍微有了儿女慢慢长大了，我想你们一定关心他们的婚姻是不是，尤其是女儿的婚姻儿子的婚姻。好了，假定说现在呢有你们真的想到女儿的婚姻，那么女儿将来到底怎么样？当然你希望她将来是能够嫁给一个白马王。好了，你就在祷告，希望有一天的白马王子能够出现。那么你们两个在那祷告了，好了，结果忽然有一天白马王子真的出现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父母高兴得不得了，想尽各种办法请客啊，用各种办法用压力呢，然后最后呢，好，终于成功了。那这一回呢，这个婚姻的成功呢，是因为你祷告，主听你祷告，而且你相信这神的旨意，所以你什么方法都用尽了，女儿只好听你的话。所以呢，他就走进接通的礼堂，那么两个人呢，终于成为眷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感谢主啊，那你终于主听你祷告，结果女儿终于成家了。但是呢，没有多久以后啊，你慢慢才认识啊，你从前所不认识的白马王子，因为你远远看着他是白马王子没有错，但只有你女儿天天一天到晚和他住在一起，那么到底谁是白马王子？不是你说的，是你女儿说的。你看见吗？你只要把他交给白马王，这件事很简单，你在结婚礼堂交给他就完了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从此以后你知道你的女儿是一天到晚要跟这个所谓的白马王在一起，是不是？那慢慢慢慢的话就多了，慢慢慢慢的这个做女儿的就告诉妈妈一些事，许多事情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呢，本来呢还没有结婚以前的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，那么现在结了婚以后呢，没有多久以后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气。你看同样一个有趣一个有气就差得很远。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回过头去问，你说那次我祷告对还是错的？那么还好，如果这件事盟主保守还可以，万一有什么悲剧发生的话，那弟兄姊妹有很多做父母就说，难道我祷告错了？我明明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，我们以为说主非听那个祷告不可，你知道那次也许主不听祷告反而是对的。 你看见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勉强主到一个地步，主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主非听不可。但是主是照着你的意思来听，那你知道你的白马王子，你真的知道将来？你不知道。每一个做父母都是要把自己的女儿托给最可靠的人，表面上可靠的不一定是可靠的，所以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？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了，所以保罗说我们本不知道我们当如何祷告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不是被带到尽头了吗？那么现在呢，圣灵我们不知道，那么圣灵就拿过去了，所以圣灵就用说不出来叹息就为我们祷告。那感谢主，我们不会祷告，圣灵会祷告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，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。所以圣灵呢，乃是根据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，然后很多事情才发生的。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，是圣灵祷告的结果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我劝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诚心要奉献，你不要随便奉献。你如果没有意思要说主啊，你在主面有一个祷告，有个许愿，你就不要随便祷告许愿。你如果真的说主，你接过去，那主真的接过去。主真的接过去，很多事情发生是什么？是他祷告的结果。所以有一次，这个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学生，很爱主。那么然后呢，他有一天就到马丁路德面前去说了，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几个月啊，事情非常的不顺利，什么事情好像都是和我相反的，什么事情都好像和我反对的。然后马丁路德就问他，你最近做了什么事？你在主面前有没有做了什么事？他说有啊。他说我在主面前有个祷告，主啊，但愿照着你的旨意行。他说这就对了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那个解释了。你不要以为说为什么这些，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，你只要在主面前真的有这样的祷告，你都忘记主没有忘记啊。所以这一点最重要。有很多人祷告完了，因为那个祷告很好听嘛，大家说阿们的声音特别大声嘛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要给很多弟兄姊妹看见，我就是盖恩夫人嘛，有的弟兄姊妹就很属灵嘛。好了，你那一祷告，弟兄姊妹你忘记的主没有忘记，那么主一祷告，他一定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他的旨意，根据他的旨意。你需要，他知道你最需要什么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说为什么是我，那是你祷告出来的结果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是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，然后呢万事就开始互相效力。那么为什么是叫爱神的得益处？什么益处呢？下面你就懂了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许多的事我们不明白，但是主知道我们这个人不行，道理会讲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告诉你说，哦，做基础应该怎样温柔，怎样谦卑，怎样忍耐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讲给别的弟兄姊妹听，但是如果你是姊妹的话，最知道你谦不谦卑、温柔不温柔是你的丈夫嘛？你看见吗？你起码你丈夫里面要服嘛。如果你丈夫没有服，证明你没有成功嘛，证明一切都是理论上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了，这个祷告这件事情背后是什么？因着在这个祷告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不会祷告，然后呢，你看在这件事情上，主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。那个工作什么？所以主只要动了他的指头，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大臣他学了功课，这个功课是什么？这个功课就是他就是主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主没有下去。你想想看。尤其是我们要主下去，结果主不下去，那有的人如果个性强的人就不高兴，就不对了，就不舒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个性有多强，一直等到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真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到时候强到一个地步，主非听我们的祷告不可。弟兄姊妹，主愿意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问题就是你太强了，你与主那个荣美差得太远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主真的听你祷告，每祷告一次应该越温柔一次，每祷告一次应该越谦卑一次才对。怎么祷告了半天，你可以做见证，你看主也听我这个祷告，主也听我那个祷告，结果这个人是原封不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在祷告这件事情上，一面我们是要主改变，主改变就好了，主改变我们的环境就好了。在主有没有难成事？没有难成的事。老实讲，主这样做太容易了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祷告来祷告，祷告了10年，祷告20年， 我们就还是不变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大臣的儿子大臣所学的功课。那么然后在大臣的身上，你看他学了信心的功课，然后从他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知道什么叫信心的道路。那他从加百农到迦拿，那是祷告的道，祈祷的道路，祈求的道路。但是回来的时候，你看他是信心的道路。信心道路什么意思呢？他还没有看见他的儿子好了，但是有主的话告诉他儿子已经好了，这是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看见儿子，但是呢，他知道主的话，主听到他的祷告，所以他可以开始赞美了。所以信心的路就是赞美的路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你有没有学这功课？那这个大臣很真的学了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主耶稣说你的儿子活，他马上记得那是几点钟，他马上记得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当你与主来往，当你与主交通，当主来对付你的时候，你真的认真吗？你真的觉得祷告是件很严肃的事吗？现在主说你的儿子好了，他马上就知道说要问说到底儿子什么时候好的。你看见他学功课了，所以等着后来他回去，人家告诉他说是正好那个时候祷告，他的心已经坚强起来。哦，原来就是主说那句话的时候，你看见我的儿子病就好了。所以他不止自己得到帮助，他也可以帮助别人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穆勒弟兄，他神听了他150万次的祷告。那么我问说，你怎么知道听了150万次？他有记录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劝大家，如果有机会，有一天你们到 Bristol， 到英国去。英国有个地方叫 Bristol， 离开布里斯托，离开这个伦敦并不远啊。那么你去参观那个穆勒的孤儿院，现在孤儿院那个房子还在。我们普通想孤儿院大概最多就像我们这么大，然后小朋友啊什么，就最多这样如此而已，五个，他一半办五个，结果你就发现说，他的孤儿院根本现在已经变成大学的校舍，变成个大的校园，你现在才知道他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教的办孤儿院，最后现在根本是几所的大学，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那一栋一栋的房子主是怎么听的。我们普通以为你没有去 Bristol， 你没有这个感觉的。我们以为说，哎，主是在听我们祷告，像我们这样的房子，连了前面后面，你看看，就主是在做了奇妙的工作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是很好的工作。但是问题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普通想的孤儿院就是那么，也许就这样就横掉了，不是的，它根本就是个大的校园。你如果去，你今天还在吗？然后你看到一个栋一栋房子，这都不是普通的钱的，都不是，这都是主。然后有几千个这个孤儿在那里。那的的确确，主借着这个给让人证明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他是会记录的，所以你到现在你去参观 Bristol 的话，他还有那个第一个学生、第一个孤儿注册的时候，是穆勒自己亲笔登记所有的资料，那时候没有电脑。然后你看，现在一个档案一个档案在里面通，你看是通通是穆勒办孤儿院的资料。所以这一点你就看见说，实在是主自己，实在是主自己做的。那么他是个认真的人，我觉得到那里也参观他的什么，他的图书馆，你就看他看的书是什么样的书。然后呢，你看他真的所有他的祷告通通记录下来，什么时候祷告的，然后主什么时候听的，他都记得很清楚。所以等他要死以前呢，有人问他说，那么主男的，主到现在是不是通通听你祷告？他说是的，还差两个。那么他还告诉，那么差两个，那他还告诉你他什么时候主为他祷告，什么祷告。他死了以后没有多久，主全部听了，就是后来没有多久以后，主还是听着他祷告。所以他的150万个祷告你怎么知道的？他真的记录下来。所以为什么主使用穆勒弟兄，他实实在在是个认真的，他像大臣一样。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真的愿意在主面前认真做一个会祷告的人，就像穆勒一样，那么你第一个你要在乎，你要问说到底主什么时候听我祷告。有的人他祷告完了就走了，他也不管祷告听还不听，所以你忘记那主也只好忘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在主面前。那么你一定要怎么做都可以，用电脑做不用电脑做都可以，但起码你在主面认真有个记录，你知道说我这次祷告我是认真的， 好，我现在要知道主在什么时候听我的祷告。有的上午一祷告，下午主就听了。你一定有一次把100多个人的同学的名字放在祷告簿里面，结果大概是1年半以后只有2个。